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啊，那个 Rest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能够安息在那永久的膀臂中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安息或是平安是我们神的一个特点啊，他愿意把安息赐给我们。当他创造好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七天神就进入了安息，所以在旧约里面神也就特别安排了一个日子叫做安息日，叫神的百姓学习能够放下一切的劳苦，知道说他们所信的那位神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所以他们能够分享也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啊，在这里享受卸下一切的劳苦，在主的面前得到恢复得到舒畅。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神每一次讲到安息日，那叫我们卸下一切的担子，让我们的人能够得到舒畅，能够得到安息。其实神是一个赐安息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很熟的一节啊，以赛亚书30章，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在一些困境或是一些我们不喜欢的遭遇里面啊，有的这是外面的，有的这是心情里面的啊。弟兄姊妹，神怎么样子救我们？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在乎安息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这位赐安息的主面前，他要把平安给我们，他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可以读出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赐安息赐平安的神。到了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知道的经文更多了，对不对？连主耶稣的诞生就是一个平安的君王，他来到了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啊。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或是那些牧羊人在那里的颂赞，有个两件荣耀的事情，两件大的事，一个说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由神来到地上，那个救赎，那个救主他来了，但是在地上的人角度来说，他的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来，他把平安带来，他是那位平安的主，他自己就是这个平安啊！所以主耶稣要走以前，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够给，也是世人所不能够夺去的。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安息，大家圣经的经文应该很熟啊。能不能有弟兄姊妹跟我举任何一节主教我们得安息的经文，应该很熟。谁？很好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我就要必使你们得安息啊！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也呼召我们，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的主，耶稣，一个大的特点，他就是要把平安赐给人，他要让人到他的面前得到真实的安息。那么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和平的英文就是 peace， 叫它平安啊。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叫我们得平安。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随从肉体的就是死，对不对？随从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管讲到那位荣耀的神，不管讲到那位爱我们的耶稣，或者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圣灵弟兄姊妹，这三而一的神他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他要把真平安赐给人，他要把一个真的安息赐给我们，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这也是我们的神他很重要的一个性情，他就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但是当我们这是从神的这一面来看他的心意是这样，他的性情是这样，他主要赐的恩典和应许也都是这样。但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这个失去安息，或许说我应该更准确的说，我说没有安息，像我们 很少说有了安息这个我们更常的情形是我们里面好像根本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是一个天然人常常有的一个困难或者一个毛病或者说也是这个世代，特别是这个世代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心中失去安息或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安息。 啊，很多的人在这里这个忙碌啊，忙碌叫人没有办法安息，对不对？从早晨到晚上啊，路上 traffic 赶到公司，到了公司就像打仗一样。我们常常讲，进了公司就跟打仗一样啊啊，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就在那里忙着忙着啊，有时候去 computer room 拿 printout 都要弄跑的，哎，真的是赶得要死啊！弟兄姊妹就是忙忙忙忙忙，然后回到家 fight traffic。啊，现在不光是大人忙，小孩子也忙。这个以前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子，他妈妈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忙啊，你没看到。小孩子在忙着玩玩具，忙着弄这个弄那个，他也在忙。那现在的孩子的 program 那个节目比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多多了。小的时候我们出去放羊吃草，出去玩一玩弹珠什么，就很快乐的。现在孩子们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那孩子们也开始忙，忙碌叫我们失去安息，叫我们失去平安啊。那很多的时候，一些忧虑烦恼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这个徐华弟兄以前讲，他说这个先生慢一点下班啊啊，这个晚一点下班，或是没有通知晚一点回家，他说很少太太在家是往好处想的，都往坏处想啊，是不是出车祸啦啊，是不是被公司裁员了，心情不好没回来啊啊，会不会外面有外遇啦啊，反正都是想着不好的事情啊，绝对不会想到说先生可能出去帮我买花去了啊，或是去帮我买个礼物去了啊，都不会朝这里想，都是朝反面想。他说人的本性就是忧虑，劳苦愁烦，就是会去想这些事情啊。这个一时哪边痛不舒服，马上就想到是不是癌症啊。这个以前我公司的一个 section manager 就是了，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才长了癌症，就他那两天他头痛不好，他就担心说他头是不是长瘤了。这个哪一个在矽谷上班的不头痛，对不对？为什么一头痛马上就想到我是不是也长癌症？人就是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么多的恐惧、忧虑、压力、忙碌，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气球，胀得不得了啊，那很容易烦躁，很容易爆发出来。那个烦躁叫我们失去安心，好像这个人不能戳一样啊。一戳就像那个大气球，嘣一下就给你炸出来。讲到这个账，这个母亲节的，忘了是那一天还是前一天晚上，这个临睡以前，这个燕池读了一篇，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子啊写了一首诗歌啊，称颂他的母亲啊，他说这个妈妈像一杯这个清纯的美酒啊，爸爸一喝就醉了。然后念慈就跟我讲，他你看看我们家的孩子，人家都把这个当爸爸的把孩子调教的这么有文学修养啊，他说你看看这个我们家的孩子就没有这种文学修养。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加上一句了啊，我说这个爸爸像一瓶才开的可乐，妈妈一喝就胀气。讲的念慈没话讲了。这个他喝的可乐一喝下去，整个肚子就胀了，就会生气啊。就开他玩笑的，就弄得他一直笑，他一直不讲了。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是有很多人就让我们胀气啊，一下子就气就来了啊，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啊，路上开车也要骂，到了公司也心情不愉快，很多人我们这个人因为已经太满了，他很容易就胀出来，我们里面没有安息，失去了平安啊。老板有一点脸色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紧张啊，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人的常情。像我以前换了一个新工作，因为我是已经弄很 senior 的 那个工程师被聘进去的，所以薪水高，人家对你的期望就高啊，这个世界交易的原则。所以我刚进公司去的时候，他们突然丢给我原来叫我做的东西，叫我暂时放一边啊，突然有一个这个很紧急的问题要叫我去帮忙解决啊。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救火员的这个痛苦啊，在公司里面出了紧急的事情，赶快去救火去。那个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啊，这个也没有，那个语言我都没用过，是 Intel 的 Assembly Language。 那我平常是用 Motorola 的这个 Assembly Language 啊，对不起不懂电脑的请你们原谅一下。所以我要赶快开始看书，赶快去懂得那些机器啊。弟兄姊妹，那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我这里面就很着急，我想我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怎么没有帮他解决啊。我就看我的老板这个也很紧张，天天气色不好，我想糟糕了。结果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然后后来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慢慢做，那随着时间的过来就一直开始有进展啊。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在想说这下糟糕了啊，这个才进来这么久，这么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不过做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就想说大概要被他训了，没有想到他坐下来，他跟我讲，他说他非常非常的 impressed， 他说我们公司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进来几个月能够对公司就有这样子的贡献。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看他的脸色来决定我的心情，这叫做人天然人的习惯，就是凭着眼见凭着感觉在这里就 dominate 了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啊，他把我那天夸的我出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听的话但是跟我自己原来那几天天天牵肠挂肚紧张这个要命啊，看着他的脸色也不敢去见他，就直面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形。但是人就是容易这样子紧张，失去安息，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这是人的常情，弟兄姊妹。所以一方面我们常常看见说神的心意，这三而一的神父子耶稣圣灵，他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叫我们得到真安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满了劳苦愁烦，许多的事情都可以搅动我们，叫我们烦躁，叫我们忧虑，叫我们害怕，叫我们担心，让我们失去了安息。那么在这两个中间这么大的差距，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它？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圣经的应许说神要赐平安，但是我是我，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 gap， 怎么样子让这样子的差距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得以缩短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越来越进入，越来越享受神所要我们享受的平安和安息。那这是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借着一个小小的故事来交通的啊。弟兄姊妹，我最近这一连串接着道成肉身那么比较复杂比较深的一些信息，我接着讲一些奇妙的救主，都是用很小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虽然小，但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啊。虽然可能主日学的孩子们他都很熟了，但是弟兄姊妹，他里面所含的教训确实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生活。就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新鲜的灵啊，带着一个很谦卑的灵，我们一同来看这些故事，我们从这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习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啊。我们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请读35节到41节，但新约的圣经是52页，新约的圣经是52页。我们一起来读。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啊，这是一首很熟很熟的，不是很熟，这是一首我们很，这是一段很熟的圣经啊。我为什么会讲说这是很熟的一首，因为从小就有一首儿歌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大家有没有会唱？这么少人啊，哇，真是太糟糕了这首歌很好听的，从小主日学就唱的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我回天家，要向前摇，要向前摇，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万军千将。这是以前小的时候主日学就唱，然后后来也教小朋友唱。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Oklahoma 的时候，那天晚上 啊，他们有一个聚会，我那天自告奋勇去帮他们带孩子啊，那些小孩子呢，我就跟他讲这段故事，讲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唱这条歌。我带他们唱的时候，我就把地上画了一圈，我说这就是船，我们一起坐下来，每一根手上两根桨，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二三，就游走在我的船上，就开始划船。小孩子高兴得不得了，那天唱着一路唱着这条歌，就回家就开始唱，就是很好的一条歌啊。小朋友们唱他就很快乐啊。弟兄姊妹，我们大人也应该回转向小孩啊。这条歌是一条很熟的歌啊。我想这是不是我要讲的信，这歌只是附带的，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我口误，所以就把它交通出来。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啊，讲到有一天主耶稣当在那里教训完门徒，教训完这么多的众人啊，我想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倦了。就在晚上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我们搭船到对岸去啊，在里面歇一歇。那弟兄姊妹，当他们去的时候，那么就发生了这一段圣经上的故事。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神是一个愿意叫我们得安息的神，但是在我们的经历和我们这个天然人的个性的里面，我们就是喜欢忧虑，喜欢担心，我们有许多的劳苦愁烦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那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多的应许，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却是这样呢？那么到底这些忧虑烦恼从哪里来？当我们去找出这些个病根的时候，到底它的根源，到底我们的忧虑跟烦恼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忧虑烦恼是从害怕来的，对不对？真正的忧虑烦恼常常都是从一个怕来的。因为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想追求想要得到的我们得不到。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已经拥有的已经得到的我们会失去，我们会受到损失，对不对？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很多的忧虑烦恼都从这里来。我所得不到的，我就希望我能够得到，我希望考上那个大学，所以我就紧张，我希望找到那个工作，所以我就紧张，我希望追到那个女孩子，得不到看她喜欢别人，我就着急，我就愁苦。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我们心中里面希望得到一些东西，当我们还没有抓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忧虑，我们会烦恼，我们会焦急。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当你真得到的时候，或者对于你所已经拥有的，你里面还是怕，你怕他受到损失，怕他受到伤害，你怕他失去了不能够持久。所以人真的很可怜，对不对？得不到也愁苦，得到了也害怕，所以这是一个天然人一个很苦的情形啊。所以人的一生如果没有主的话，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一生都是劳苦愁烦。所以摩西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不过七十岁，强壮的到八十岁，其中我们可以夸口的不过劳苦愁烦，愁烦转眼成空啊，一切都过去了。只要我们这一生回首去看的时候，好像这一生就是用劳苦愁烦，用内心的叹息来表达它。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是赐平安的神，神是赐喜乐的神。当耶稣来的时候，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但是在地上平安和喜乐要归给人。所以根源在于我们里面怕。而为什么我们会怕？因为我们对主，对主的话语，对主这些的应许，我们信心不够，对不对？我们没有信心。那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会害怕。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外面的害怕一层一层的来看啊，我们劳苦愁烦失去安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这两件事情。而我们的害怕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信心。那我们现在知道，那既然缺乏信心，圣经上也说到信心是从神来的，那我怎么办？我自己挤出来的信心不能够帮助我，对不对？就像我昨天早上跟弟兄姊妹讲的，我那时候祷告，我19岁20岁的时候，这个是我大二吧，19岁应该是祷告主说，我那一年12月31号过完的时候，我的瘤就会消掉。弟兄姊妹，这是我自己的信心。当我这样去相信，这样子去祷告，去迫切要的时候，弟兄姊妹，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这个信心是从我里面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这个信心却不是从神来的。 那么到底这个信心怎么办？加拉太书二十章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更好的翻译是说，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所以这个信心是神给的，那我这个信心我怎么样子？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如果不给我这个信心，那不能怪我呀。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跟弟兄姊妹在真理上要有一个点要澄清啊。神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把儿子的生命，把耶稣的生命释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生命，这个信心，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需要成长的。信心是一个生命，生命就需要成长。所以神给我们的信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它需要成长。这个信心怎么样子成长，弟兄姊妹，就跟一个孩子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得到成长是一样的。第一个，他需要喂养他，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帮助我们信心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粮食。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信心是建在神曾经说过或者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所以信心要能够成长，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啊不读圣经的，我们需要在主的话上带着谦卑的心，我们去读主的话。信心需要这个信心那个要能够成长，这个生命要能够成长啊。第二件事情啊，这个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圣灵大能这个在我们心中运行，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圣灵本身的工作在这里坚固了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的见证，周围我们所看见这些美丽的云彩，弟兄姊妹，都是为了来坚固我们这个人的信心。但是今天早晨我愿意讲的是一个第三个点，讲到我们个人借着环境，借着试验，我们来让信心得到成长。有穆勒弟兄讲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知道穆勒，我们称他，有人称他做信心之父啊。他凭着信心养了几千个上万个这个孤儿，他不跟别人募捐任何一分钱，他就是凭着祷告。那许多的时候，当孤儿院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他就叫那些老师们凭着信心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摇铃孩子们都来了，然后呢他也凭着信心开始谢饭祷告。祷告完的时候，突然孤儿院的电铃就响了，人家卡车就送了面包来，或是什么事情人就送了供应来。弟兄姊妹，他这样子的神迹，你们去读他的日记，读他的传记，里面简直是不可胜数。太多的时候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就是因为跪在神的面前，神做了奇妙的事情。他说在他这一生的里面，至少有五万件事情是他清清楚楚因着他祷告事情成就的，他可以数得出来。弟兄姊妹，我如果请弟兄姊妹问一下，从我们信主到现在有几件事情不是碰巧成功的啊，而是因为你知道你祷告了，事情成就了，他们有几件，他说至少五万件。那他告诉我们，他说试炼是信心最好的食物，他说试炼是我们信心的粮食。因为怎么一个信心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经过试炼，他必须经过环境。你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再往更深一层下去看，信心所以会成长，信心所以能够得到增长，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和关系，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你这个时候信心在我们里面就得到增长。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有几个小朋友爬那个高墙，爬得高高的，站着就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上去以后下不来这种事情我自己以前也干过但是还是下来了这个爬树然后爬到那个高墙上面，但是你从树枝爬到高墙容易，从高墙要从树枝回来就不容易我想底下干过这种事的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上去了以后下不来几个小孩子就紧张得不得了，就是这个一个大人来了叫他们跳下来要接他们。你就晓得这个只有底下这个大人，这个爸爸只有他的儿子敢跳下来，因为他知道是他爸爸因为以前跳过以前爸爸也跟他玩过抱过，所以他知道他跳下来没有事情。其他的小孩子就站在那边就那样紧张的要命，就不敢下来，他不敢跳。 因为不认识这个人是谁，跟他之间没有那种关系，跟他之间没有那种熟悉，跟他之间没有那种信任。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每个深的关系和经验所产生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再往下走一层的话，弟兄姊妹，那这种的关系，这种的信任，这种的熟悉，这种的信心，到底要借着环境而出来。那么今天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毛病。就当我们在平顺的日子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去找神，这是天然人身上一个最大的软弱。这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软弱，这是我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当我顺利的时候，当我在平静平安没有难处的时候，我很少会去想到神，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虽然你一样聚会，虽然你可能也还是读经，但是你对主的那种深的渴慕跟依靠却不是这么真实。所以黎弟兄有一首诗歌他写得很好啊，他讲到说，将来天上虽然有无比荣耀的冠冕，讲到那一天虽然有无穷无尽的赞美，但是他说在天上却再也没有十字架可以顺从啊，在那里我们再也没有因为伤心痛苦所得的安慰，也再也没有因为困难所生的依靠。有姊妹对不对？虽然到了天上所有的劳苦愁烦都过去了，虽然在天上神把荣耀的冠冕给我们，虽然在天上我们有无穷的喜乐在那里赞美神，那弟兄姊妹，在天上不再有任何的难处，我们没有因为困难，不再有因为困难而能够得到的安慰，也不再因为有困难而得到而所产生的依靠，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在地上，神让我们怎么样子更深的认识他，神必须借着风浪，借着环境。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工作的法则啊！神早就已经说过，神并不甘心叫人受苦，所以我们里面千万不要有一个意念，觉得神在天上做的无聊了啊！有时候看看这个人最近太顺了，给你一点环境啊，让你吃点苦头啊，或者来等等你这个人啊，你最近这个在我的面前不太顺服，看我这个管教你两下。那真的神不是没事干，神实在希望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神实在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没有机会跟他的儿子相处，他没有机会去向他的儿子表达他对儿子的爱或者对儿子的用心。弟兄姊妹，这个父子之间只有那个关，只有那个客观的关系，但是却没有主观的关系。我们肉身生下的孩子，如果因为战争或者因为环境，让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分手，分了十几年二十年我们才相会，弟兄姊妹，那彼此之间那个父子的那个亲就不在了，对不对？虽然在血缘里面我们是有这种关系，在客观里面我们是有这种关系，但弟兄姊妹，在那个主观的感觉，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亲爱的父亲，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投靠的父亲，或者我可以信任的父亲。我初次见面我怎么了解他？我们一定需要时间相处，我们也一定需要环境来让我认识我的父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父亲。所以神容许风浪发生，弟兄姊妹，他是不得已，或者说他是为了正面上他实在愿意把他自己的恩典更多的给我们，他不愿意看见我们天天活在害怕，天天活在恐惧的里面。所以他为了要建造，为了要扩大我们的信心，这是治本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一辈子我们不再有难处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观念进到神的家来相信神的话，我们已经上了当。神家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的感觉，觉得我信了耶稣一定会遭遇到困难啊，会比别人更多的困难，不见得啊。因为你不信主，你一样有苦难。这个苦难是全世界所有旧造人类，所有的堕落的人类都在仇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仇敌都可以来攻击我们的。但是今天基督徒反而多了一层保护。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追赶的时候，以色列营跟埃及营中间是云柱跟火柱，神在中间。我们跟仇敌之间，神在我们的中间， 神不许可，仇敌不可能碰到我。这是基督徒最伟大最安全的一个保障。虽然我们在地上一样有苦难，但是主说你们可以放心，对不对？你这个苦难决定经过神才能到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这些风浪发生的时候是神许可的。虽然风浪的源头是从仇敌来的，虽然这些苦难的源头是从仇敌来的，因为神并不甘心叫人受苦，所以神也不会降苦降灾去责罚人。这个苦难是从仇敌来的，所有的疾病、死亡、这些残忍不公平的事情、天灾人祸，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从恶者来的。而当他今天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决定经过神的许可。神为了借着这个，神要来建造我们的信心，来 build up， 来扩大我们对神的经历和认识。而当我们有了同样的风暴再来的时候，我们却能够享受在风雨中的宁静。这是神要做。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再也没有难处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传福音传得这么辛苦。你只要在报纸上登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孩子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感冒，所有人都来信耶稣。不要说不生病那么大的话，你说只要孩子都不会再感冒了，弟兄姊妹，所有人都牵着孩子跑来了。你说只要来Cupertino Christian Assembly 以后，你的孩子以后冬天一次都不生病，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根本马上就扩大。但是神今天不做这件事情，神今天做的是扩大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弟兄姊妹，在这个风暴的里面，门徒们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常有的反应，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在他们的船上？有。主耶稣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有。所以我们是一样，主在我们里面，就像主在他们的船上一样。弟兄姊妹，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唱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真能欢唱，对不对？与主同行真荣耀无比。弟兄姊妹，我们唱的都很喜的，就跟他们那天船开出去的时候都还没事，这个跟国内来的人来久了，我现在讲话也会卷舌了。以前要我讲他都没事的，现在都没事。但他们开出去的时候真的是都没事啊。等到了路上的时候，突然起的风暴，圣经上说风暴来了。然后呢，刚刚开始他们还可以应付的来，对不对？因为这些人都是 professional， 都是职业渔夫啊，像彼得、约翰、雅各都是职业渔夫的，他们在加利利海看这个看惯的，他们有办法的。就刚刚开始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应付啊，去处理。弟兄姊妹，这像不像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只要我还可以我自己来，神啊，不好意思麻烦你。其实你会说不好意思麻烦神已经不错了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去找神，就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嘛，对不对？孩子发个小烧有什么关系，两粒泰勒龙下去就好了。结果发现那个烧开始一直升上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紧张。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很多的困难上，我们本能的就是凭着经验，凭着才干，凭着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就去做。我们心中不会想到求告诉，等到风浪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那个水都进到船里面来，而船快满了水，船甚至快要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开始紧张，想说怎么办。也许突然听到主耶稣打鼾，或是看见主耶稣，哎，怎么主还在睡觉，才想起来，哎呀，主还在我的船上。所以他们跑去把主耶稣摇起来，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跟反应啊，弟兄姊妹，我是每次去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像透了我了。要么不去找主，去找主的时候，已经都是说主啊，这个就是很消极的了，去抱怨了。因为这段的圣经不光马可福音记载啊，那在马可福音在这里的时候，他是用一种比较消极的口气，他说你不顾吗？好像就是意思说，主耶稣，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在这里挣扎吗？你没有看见这个环境这么大了，你居然怎么样子都不管我们。所以小难处我们自己 handle， 等到大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去求主。而我们去求主的时候，常常已经带着抱怨去了，主，你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你不是很有慈爱的神吗？你不是都说你会眷顾我们的神吗？ 主啊，为什么你不管？主，为什么你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我真觉得门徒在这段的故事里面，神把我们整个天然人在难处里面，在困境里面的反应，把它描写的这么生动，这么真实，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情形。然后我岔开出去啊，我们的主耶稣在船尾睡得这么熟啊，那他们说他们是把耶稣叫醒了，那表示耶稣不是装睡，故意在那边熬炼他的信心啊。主耶稣，我在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主真的是在肉身的里面为我们尝尽了一切的辛苦啊，真的是累到一个地步，风浪这么大，他都睡得这么熟啊。一方面说到他的疲倦，一方面说到他里面真是有平安的主啊，那风浪再大。在这位造天地的神面前，他根本不担心的，对不对？他里面有一个最深的平安在哪里？那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啊。那么碰到风浪的时候，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行，我们会想到来求情，但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主！那一天主在这里，当他们因着风浪，他们才学习真正来转向主，来求告主的时候，我们的主起来，怎么样？就斥责风，斥责浪，叫风浪止住。这个英文里面就是讲到主对这个风浪说 be silent 啊，叫他安静下来，不要再吵，叫他安静下来。弟兄姊妹，另外一本的圣经翻译叫做这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啊，不光是平静啊，不是说只是变小了，它是整个就平静下来。而这件事情叫这几个门徒心里面吓了一跳。他们听过耶稣的见证，说他是从天上来的，说到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他所教训的不像文士和一般人带着能力。他们看过耶稣行过神迹，觉得耶稣真是一个奇妙的主。来的弟兄姊妹，当难处发生的时候，当主耶稣在这里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是什么？他们说，这到底是谁？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明明他们知道是主，但是他们在这里又在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讲到神界的这些环境，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底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个神，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弟兄姊妹，刚刚开始他们是怕风浪，反正在这里他们心里面圣经上又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而这个怕是怕他们所信的这一位，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敬畏。天然的害怕跟属灵的敬畏是两种不同的境界，我们需要对主有真认识而产生的敬畏，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而这样子的认识，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借着我们讲道给弟兄姊妹的，只有借着我们真正在经历里面，真的碰到风浪的时候，你亲身体会过了，你就知道你所信的到底是谁。我想我们的 Mark 弟兄现在坐在后面啊，我们都很感谢主，对不对？他的癌症复发，一个多礼拜前又在手术啊。我们知道当弟兄经过这样子的风浪的时候，我相信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他自己也已经做过见证啊。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姊妹们告诉我们，他自己就跟主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跟主的关系就更近了。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怎样的神。从前有一个年轻人，这是好几十年前的啊，他自己独立创业，开了一个成药店，就是卖一些成药给别人吃的一个药房啊。我想这样子的药房，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我们在台湾是很多的，不像美国的要药剂师执照，一定要医生开处方才能买药。那么在台湾你要什么药，你就跑到药房去就跟他买就可以了啊。我不晓得国内是怎么样。那么他那个时候他也就开了这么一间这样子的一个药店。那么有一天 那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他的心就冷淡啊，他常常嘲笑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觉得你们干嘛信主信的这么虔诚啊，你看你们信的这么虔诚，你的生活也没有我好，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一样过得很好啊，你们爱神，神有没有很祝福你们？所以他常常嘲笑基督徒。弟兄姊妹，结果有一天啊，他那天晚上这个跟朋友邀他出去去参加一个 party， 参加一个舞会， 所以他那天就想要早一点打烊啊，所以他就很忙的就在那边赶快把客人通通打发，那天生意又特别好，所以他就赶快做，做完了以后他就把灯啊什么东西通通都收好了，关门正要准备出去的时候，突然又来了几个客人啊，那因为是老顾客，他又不好意思，所以他又再退回去打开了一盏小灯啊，还有继续为他们配药啊，帮他们预备了一些药给他们。那在这几个客人里面呢，有一个穿着一身非常破烂的一个很穷很穷的一个小女孩啊，她的妈妈重病啊，那么她就拿了一个药方给这个年轻人，请他配药。那年轻人也就在那边一直配，帮忙大家用好了药以后，把他们都打发走啊。就他就在那里收瓶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刚刚给那个小女孩的药里面放错了一个药啊，他放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毒药。这个毒药吃呢是几个人都会死掉的，不要说一个人吃了啊。所以他里面就一下子着急的不得了。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件事情他一定有责任，而且他想到这个小女孩的母亲，这么可怜的一个小女孩啊，那么她的母亲又生重病，居然要死在她的手上，所以她的良心在那里责备她，她急得不得了不得了，她就追出去啊，到时候这个附近的巷子去看那个小女孩都不在，那她又没有她的地址，又不知道她住哪里。所以她回到她房间的时候，回到她药房的时候，她就急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就是环境逼着她回到主人面前去。然后那一天这么虔诚，这么认真，这么 humble 谦卑的伏在主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救我，他说求你救我能够挽回这个错误。他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他说全能的神，我求你做 do something， 来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当他在那里一直迫切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敲这个药房的门啊，他抬起头来一看，那个小女孩在那里。哇，他整个人简直不敢相信啊！他从来不敢相信说他的祷告神居然这么直接就听了，他马上冲过去打开门来，他说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拿了药以后，他说我就用跑的哈，想赶快回家，结果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啊，那个药瓶子打翻了，那个药都洒在地上没有了。那个小女孩很穷，她就很难过，她就一面讲一面哭啊。她说：“叔叔，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药？”你知道吗？这个小女孩就在那边哭着跟她认错。你知道这个弟兄眼泪就下来了。他说他看见这个小女孩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如同看见神的使者站在这里。他觉得神这么信实，神这么真实，他赶快进来帮他配，好小心配好药给他，告诉这个小女孩说。你吃完了再回来，他说我全部不要你的钱，你带回去给妈妈吃，他一点钱都不要的。就是因为当那个小女孩走的时候，这个年轻人重新跪在地上，他无悔也不去了，他跪在主的面前，他向主认罪，他迫切在主的面前祷告，一直祷告，整夜祷告到天亮。从那一天晚上开始以后，他整个人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把他自己重新奉献给神，他成了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平顺，当我们在丰富，在舒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会忘记神，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嘲笑别人，我们不知道感恩，我们反而在这里自夸，反而在这里自满。神保守的手一松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得住的。所罗门曾经说过啊，他见到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一个大的灾祸，就是人如果向神要什么，神都给他的话，就是无论求什么他都能够得着的话，他说这是一种大的祸。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当神把我们所要的都给我们的时候，反而叫我们的心里软弱。你得到这么丰富，你不会想到是神的恩典，你会觉得是我白手起家，是我的才干，是我自己能够拥有的。那弟兄姊妹，就像约伯一样，神如果把篱笆一撤掉，所有仇敌的攻击都进来，我们的健康也没有了，我们的年日也没有了。弟兄姊妹，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他，神给我们健康我们感谢他，神还给我们年日我们感谢他，神给我们这样可爱的家人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所有给我们的 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来感谢他。而当我们这样子来经历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实在。而这样子的关系让我们的信心得以不住的增长。风浪叫人转向主，风浪叫人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蒋经国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做《风雨中的宁静》，我想国内来的至少我相信国豪弟兄一定看过啊。我忘记是不是在他这本书里面曾经也举过一个比方，说到有一次画展比赛，那个题目出的题目叫做平安还是安息，那很多人就画了各种非常祥和的乡村啊，或是非常安息的一个东西，去表达那个安息，表达那个平安。他说最突出而且得奖的那幅图画是画的在一个高高大大的瀑布，哇，那个瀑布像那个万马奔腾一样的一个瀑布，旁边有一棵小小的树上有一个鸟窝，里面几只小鸟在母亲的翅膀底下安息的睡觉，那叫做风雨中的宁静。虽然外面狂风暴雨，那个大大瀑布那样子冲，那样子吵，那样子好像危险一样，但是在这棵树上，在那个母亲的荫翅底下，几只小鸟安息睡得那么舒服，这叫做真安息。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不是因为他环境都很顺利，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那是因为基督在他心中用平安充满他，他有主，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这叫做平安掌权。平安是一个生命，平安就是我们的主之子，这是主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而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平安不是借着道理来的，不是借着讲出来的，这样子的平安是借着信心而产生出来的。而这样子的信心怎么来？借着我们这一切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而让我们来经历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主永远不要失去信心。环境如果不在主的许可底下，没有一个苦难会临到我们。所以诗歌409首，他唱到说，诸天之君尊，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人是我意象。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位真正信实，那位全能的神，他仍然在那里掌权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到安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环境或是世人所认为的苦难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来经历，来认识，来体会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个东西要让我们在风雨中一样享受安息。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的，而这个平安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取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来。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尊敬他能保守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请弟兄们来一次啊。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请姊妹们，好，我们最后一起来一次好不好？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姊妹，我们认不认像保罗讲的这么雄壮啊？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不久之后要上断头台的，这是他在地上最后的一战。当他离开那个牢房的时候，他就要被人放在断头台上，他要为主殉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写得这么雄壮，他说：“我知道，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结束的时候，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学者啊、有一次他不小心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会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被关到监狱的地牢里面，不见天日，没有窗户，全部黑暗。那么规定说他至少24个小时不准保释，要把他关在那里。 那么所以他就 被整个关起来。你知道这个一个平常的读书人啊，因为犯了一个错，然后突然被关进来里面这么一个幽黑可怕的地方，他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啊。他除了他后悔他所犯的错，他心中有很多的害怕，然后这个乌黑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面，他充满了恐惧啊。正在最难过的时候啊，突然听见在他的楼顶上有一个脚步声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啊。而就在他的顶上停下来，他听见那个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他心里一下子很喜乐。当他一听原来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啊，哇，他心中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那个牧师就告诉他说，他说某某某某先生，他说我坐在你的顶上，我在这里陪着你，他说我会陪你直到他们把你放出去。哇，这句话一进来的时候，这个人在那个黑黑的洞里面，他的眼泪就下来。在他最孤单最无助最后悔最害怕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这么熟然后他教会的牧师这样子爱他，然后坐在上面陪着他，他整个心就一下子安定下来。弟兄姊妹，连地上一个牧师或者连一个弟兄都能够给一个在需要孤单害怕的人里面心中这么大的力量和安息，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主真是与我们同行？我们到底真的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那位主，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有了这样子的信心和把握，弟兄姊妹，我们还怕什么？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信心叫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带下来，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风浪。虽然外面仍然可能有风浪，但是弟兄姊妹，神至少把我们心中的风浪通通止住了，那我们在风浪中我们仍然享受恩赐。但是我仍然要说，弟兄姊妹，并不是神只解决我们心中的风浪，神不解决我们外面的风浪。我们发现主耶稣起来，主有没有骂完他们再回去睡觉？没有，对不对？主就斥责着风浪，叫风浪就大大的止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因着信心而安息的时候，这些环境在神的手中是太容易解决的事情。就算环境依旧，但是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面前仍然不疲倦，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石部尊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小的信心能够把我们的灵带到天上，大的信心能够把天带到我们的心中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来让这个信心不住的增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心，当我们信了耶稣，接受耶稣以后，神儿子的信就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今天神容许这些环境要让这个信心得到喂养，得到增长，让我们一同来信他，好不好？我们再唱诗歌465首。希望我们能够很喜乐的唱在主的面前啊，那安息在主的膀臂中，不仅仅除去了我们的害怕，像第三节讲的啊，更是让我们在主的怀中与主有甜美的交通，有喜乐丰富的喜乐。
交通和甜美喜乐和风雨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我心和甜美心安和甜蜜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安心安心因安慰着你我心痛，安心安心安心在那永久丰沛中，信心的日子心中满平安，安心在那永久丰沛中，越心越光明奔放到灿烂，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安息安息安息我心痛，安息安息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我有何所惧我有何所怕，安 欢喜在那永久福气中，居住永福气平安无不假，欢喜在那永久福气中，欢喜欢喜爱安稳多夜无尽空，欢喜欢喜欢喜在那永久福气中。
请一起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